大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带您进入 AI 和经济的最新资讯前沿。首先，我们将探讨 Gemini 2.0 如何彻底改变文档解析的游戏规则，接着我们会讨论 Cloudflare 如何影响非主流浏览器的用户体验，以及它对商业和隐私意味着什么。最后，我们还会深入了解 Chris Keel 分享的软件开发十年心得和观点变化，以及这对行业意味着什么。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潜入今日的科技资讯深处。 Gemini 2.0 在处理 PDF 文件方面的改进，为文档解析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通过内部测试显示， Gemini 2.0 在进行准确的 OCR 识别方面几乎达到了完美，同时成本极低，远低于传统的解决方案。文中提到，与其他产品相比，比如 Google 或 OpenAI 提供的解决方案， Gemini 2.0 不仅在成本效果上有显著优势，而且在开发者体验上也较为简单便捷。尽管与前代产品相比有很大进步，但在从 PDF 到 Markdown 的转换中，表格识别和提取仍然是一个挑战。不过 Gemini 2.0 对其他方面的转换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准确率，大大简化了索引流程，使之更加简单可扩展，同时成本更低。在评论区中，有用户分享了使用 Gemini 在金融科技行业中替换其他 OCR 供应商的经验，强调了其易用性和效率。反观一些批评声音，则关注于 OCR 流程中工具的错误选择和高昂的成本问题。总的来看， Gemini 2.0 似乎为处理大规模文档提供了一个高效且经济的新方案，尽管在一些特定领域仍有待优化和进步。Cloudflare 在拦截 Pale Moon 和其他非主流浏览器，这给一位尝试在小型零售商网站购买产品的用户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点击添加到购物车按钮时，收到了 Cloudflare 的一条消息：对不起，您已被阻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域名的拥有者发送消息请求解封。尽管如此，他最后选择在其他地方购买产品。他表示，如果自己实施了 Cloudflare， 而他却不经意间影响了销售数字，会感到非常沮丧，并希望这对零售商来说成本是微不足道的。考虑到阻止自动化流量可能带来的巨大好处，这种情况仍然需要解决。评论区有网友反映，过去网站会根据用户代理限制功能，甚至拒绝为错误的浏览器渲染页面，导致浏览器开始伪装其他浏览器的用户代理。还有人讨论使用 Cloudflare 的必要性，考虑到 DDoS 等问题虽存但不常见，质疑为何要将一切流量都通过 Cloudflare。此外，对于 Cloudflare 在处理非主流浏览器时过于积极显示验证你是人类的验证码表示不解，而有用户则因 Cloudflare 验证挑战而导致浏览器崩溃的问题表示沮丧。总而言之，这引发了对网络中心化控制和单一文化风险的深刻担忧，以及对于网络架构是否存在根本性缺陷需要由大公司来修补的质疑。在 Chris Keel 的网站上分享了他十年软件开发经验后改变看法的主题，引发了 Hacker News 上的热烈讨论。在这十年的时间里， Chris 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比如他现在认为简单并非天生就有，而是需要持续努力的结果。他也意识到了好的管理是无价的，自己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都没有见识到管理做得好的情况。此外，他提到了类型化语言对于经验混合团队的重要性，以及 DynamoDB 作为数据库的优势，尽管这取决于你的工作负载是否与他所提供的服务相匹配。评论区的网友们就各种观点展开了激烈讨论，有的人同意他的看法，而有的人则持有不同意见。比如有评论强调了代码风格和细节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对公益的关怀，而不是像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过分关注细节是一种疯狂。还有评论从实践角度出发，讨论了前端开发的复杂性以及项目管理者对项目效率的影响。总的来说，这篇文章及其评论区反映了软件开发领域内的多样性和深度，不同的经验和观点相互碰撞，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思考角度。S1 论文揭示了一个成本仅为$6的 R1 模型竞争者，这不仅因为其描述的模型接近最先进水平，而且因为它展示了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即将取得的一些重大突破。这个模型能够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所有这些技术的工作原理，并且让人觉得并不复杂。例如 ，SE 模型通过替换 think 标签为 weight， 强制 LLM 持续思考，从而在推理时刻控制了响应长度。这一策略虽然简单，却极其有效。 此外，论文中还提到了通过精简数据集到最优的 EK 样本，发现这些核心样本就足以实现接近 OE Preview 性能的 32B 模型，且额外添加数据并没有提升性能。使用仅16块 NVIDIA H100， 每次训练仅需26分钟，耗资约为6美元。这一低成本的实验方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机会。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模型提炼是否算作窃取展开了讨论，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科学研究精神的体现，并非盗窃。还有些网友则感叹于通过如此简单的方法提升性能的可能性，以及这背后所体现的对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全新理解。在2013年的新年前夜， FAA 突然对其空中交通管制招聘流程投下了一枚炸弹。这场招聘丑闻波及了数千名渴望成为空中交通管制员的人。其中 Miranda Riley 和 Andrew Brigida 是数千名受到影响的 CTI 学生之二，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包括花费的时间、金钱以及努力，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变得毫无意义。随后，一个名为 Shelton Snow 的 FAA 员工通过电话会议提供了一份生物数据问卷的答案。这份问卷是考生必须在家中自行完成的第一阶段测试，其内容和权重设置极为不合理。凭借这样的方式，许多有资格的申请者被剥夺了机会，仅因为他们没有根据指定的答案来完成测试。这一系列操作不仅造成了直接的职业梦想破碎，而且对 FAA 的信誉和公平性造成了长远的质疑。在评论区，很多网友都对此次事件表达了关切和不满，其中一部分人强调了将旧丑闻重新包装并作为新丑闻出售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还有评论指出，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将神经多样性视为好坏之分，因为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类型的工作。同时，有读者提出，美国通过进步的税收、加强社会服务以及为贫困地区学校提供额外资源来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而不是在学校或工作申请过程中排挤其他人，这才是更合理的解决方式。在最近的一期《科学美国人》播客中，嘉宾讨论了一个我们很多人都可能感到的现象——愤怒疲劳。随着手机和电视屏幕上不断出现让人不安的消息，保持平和的心态变得日益困难。专家指出，虽然适度的愤怒可以帮助人们识别问题并做出反应，但如果一直处于愤怒状态中，将会逐渐感到不堪重负。研究表明，愤怒能够促使错误信息更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那么，如何避免愤怒疲劳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呢？减少媒体消费量是一个方法，另外，参与到社区的本地政治或问题中，可能会比在社交媒体上发生更有实际影响。评论区里的网友们分享了自己的应对策略，有的人选择完全退出社交媒体，提高自己对新闻的客观判断力，有的人建议减少新闻消费频次，并从长篇文章中获取信息，而不是依赖推文或热门言论，还有的人强调，意识到很多我们看到的内容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宣传，从而以更加冷静的心态去形成个人见解。这些策略或许能帮助我们在保持了解世事大局的同时，避免因为过度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而感到筋疲力尽。美国鸡蛋价格在2025年初至今已经上涨了 22.03%， 达到了 7.09 美元一达的历史新高。根据交易经济学 Trading Economics 的全球宏观模型和分析师预期，预计本季度末将交易到 7.66 美元一达，未来12个月有望攀升至 9.67 美元。这种价格变动不仅给生产者、大消费者和投机者带来了风险，也显著影响了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成本。而评论区中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支持当地农民和小型运营可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抵抗力，也有人分享了养鸡的现实操作与挑战，让人对自给自足的想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外，还有网友提出通过 Albertsons API 追踪个人购买记录来监测通胀的想法，可见鸡蛋价格的波动已经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状况变化的广泛关注。美国邮政服务 USPS 最近宣布，从2025年2月5日开始，将继续接收来自中国及香港邮政的所有国际入境邮件和包裹。这一决定是 USPS 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紧密合作，为新的对中国关税征收机制的实施，确保包裹交付最小程度的干扰。评论区里，有人因此大呼松一口气，尤其是依赖中国供应链的研发部门，他们担心这一禁令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工作进度与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声音认为这是对美国邮政体系的一次考验，对于如何应对国际物流的挑战提出了思考。 总的来说，网友对这一决定的反应混杂，但大多数人都关心这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国际贸易与物流流通。Gemini 2.0 现在已向所有人开放使用，这是一款由 Google 开发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旨在提供低延迟和提升性能的高效工具。现在，开发者可以通过 Gemini API 在 Google AI Studio 和 Vertex AI 中构建生产应用程序，同时还发布了 Gemini 2.0 Pro 的实验版本，针对编程性能和复杂提示进行了优化。此外，还推出了新的成本效率更高的 Gemini 2.0 Flashlight 模型，为用户提供了多种选择。这些更新表明 Google 在 AI 领域持续的创新努力和对开发者社区支持的重视。评论区的网友反映了对新模型的高度期待，但也提到了 Google 产品名称的混乱和对定价细节的关注。一些用户对无法直接从网站获取有关模型性能和限制的清晰信息表示挫败，而其他人则对即将推出的模型性能和成本效益表示乐观。华纳兄弟发现公司近期将就电影发布到了 YouTube 上，这一行为引发了广泛关注。过去一个月里，通过5个不同的 YouTube 频道，该公司发布了30多部完整电影，完全免费，而且没有任何限制。这种做法相对于以往通过限制访问的发布方式，如通过拥有的流媒体服务 Max 和 Turner Classic Movies 电视频道，显得颇为不同。这表明华纳可能在寻找给其不那么被重视的内容一个新家。然而，这种策略背后的真正意图仍然令人费解。事实上，许多评论者观察到，将这些影片放到 YouTube 上的做法可能是在说，这些作品没有人想要，这对一个娱乐巨头来说是一个相当奇怪的信号。尽管如此，借助 YouTube 的广告收入，这些电影仍然能够为 Warner Brothers 创造收益，尽管相比于通过分销交易获得的残差利益来说，这种收入可能微不足道。评论区中，网友们的反应也颇为多样，有的表示对能在 YouTube 免费观看到这些电影感到兴奋，特别是一些以前从未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上映的电影，而有人则对于这些电影的质量和他们被放置在 YouTube 上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从评论来看，人们对于 Warner Brothers 这一策略的真正目的和潜在效果仍持有不同看法。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这些深入探讨的话题和资讯能够激发您的思考，并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科技趋势。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收获，请不要吝啬您的支持与分享。我们期待与您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明天再会。